其实我分享，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说出来了，我就总结一下哈。因为那个我的主要是讲的就是说，主耶稣的圣徒的榜样。那我可能就是分几个点来讲，然后那前面大家讲过的我就简要的提一下，然后就说第一个就是说我想就说我现在那个提到主耶稣圣徒的之前，我先想说一下那个就是圣徒他的那个在神眼中的那个重要性。我想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只是说因为这些经文我把它就是因为刚好我看到那个安住摩瑞的圣徒那个文章，我觉得这经文蛮好，只是拿出来就是跟大家再温习一遍了这样。那第一个就是说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他有讲到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那在这里实际上就是说看到说，就说神的心意一开始就是说，我们作为被造之物，就是要来顺服。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那主耶稣为我们成就这些救恩，就是因为他顺服了。所以呢，那亚当因为他悖逆，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罪人了。所以那个最根本的那个，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状况，成为罪人，成为义人，最根本的那个点，就是在于顺服还是不顺服的问题。然后那个罗马书六章十六节，他有提到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若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受命的奴仆以致成义。那就看到说这个顺从的问题，实际上它是表明一个到底把谁作为主人的问题。我们或者是就是顺从神，以神作为我们的主，或者是顺从其他别的东西，以别的东西作为我们的主。那然后就说下边两条呢，就是讲到下边两节经文就是讲到说到底那个就是顺从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我们里边的状况。一个就说是在罗马书八章第四节说，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然后第七节讲，原本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那就是讲到说，我们里边，我们如果是肉体的，体贴肉体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服神的律法，就没办法，根本没有办法顺服。但是我们如果随从圣灵呢，那律法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个律法的义。那这个就是一个前面的前提啊。那我后边就讲到说，主耶稣他的顺服，有两段经文我会引用。一段经文就是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九节，他我就大概说一下啊，就是说他就说，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从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从这里就看到，就说主耶稣他的这个我想这段经文是很非常清楚的，就说很完整的把主他一生的那个生活，圣徒的生活就就说概括了。因为他说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他的生命就是这样。那这里英文是用的 attitude， 就说我们的生活的一个 attitude 是一个什么样的。那基督他生活的，就是说他的一个最基本的 attitude， 最主他的一个，就是说你看他的一生就是一个那个标记，就是顺服。 所以在顺服当中呢，就说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就说他顺服的对象是神自己。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那个在就说在这一点，我是想说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顺服丈夫啊，顺服那些钱品啊，好像是在顺服这个人啊，顺服这个具体的事物。但是实际上就说所有这些顺服，它的最根本就是顺服神自己。那耶稣所以耶稣的他的一生就是在那个另外一段经文啊，是在我写在哪里，就是在应该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对，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就说基督，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在这里就说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所有他要做的，他的使命，他所有一生他所要做的，就是为要照神的旨意行。那而且就说他的事在经卷上已经完全的记载了。所以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耶稣来到那个约翰施洗约翰面前受洗，然后施洗约翰说啊，应该是我来就说我来受你的洗，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啊？那个耶稣当时回答一句话说，我们先这样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这句话我就觉得就是很感动，就是说，因为我们想一想，如果在所有的他的一生当中，哪怕就是一点点很小的事情上，他没有完全的去顺服神，他没有就说去因为他的事情已经写在经卷上了，那就是说在所有的事情上他要 fulfill 这些预言，就是圣经上所有的预言都要在他身上得以实现，然后旧约当中所有的诫命都要在他身上完全的被遵行。他要是有一点点不顺服，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就不能坐在这里，根本就没有生命。那所以就说他的那个要尽诸般的义，使所有的义都要在他身上能够成就。那他真是要在每天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上，他要都完完全全的顺服神。那所以他的那个顺服的内容就是说父神怎样说他就要怎样做。他的顺服呢就说那我刚提到他对象是神，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比方说他那个在十二岁时候，他不是给落在圣殿里了吗？后来他的父亲母亲去找他，那玛利亚就推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看我和你的父亲都这样着急的找你。那耶稣当时如果按照我们人的角度，你要是顺服父母的话，那肯定就不能这么说。但主耶稣当时是说那个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呢？你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那个事为念吗？然后还有就是他父母来找他的时候，就说在他跟门徒说的时候，别人就告诉他说啊，你的母亲和弟兄们站在外边要跟你说话。然后耶稣就说，他说谁是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听那个什么遵循神命令的啊，这些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所以就说从这个点上来说的话，就说顺服的是神，不是顺服的具体的某个人。但是顺服人是也是在跟顺服神的那个是不矛盾，就是说主让我们顺服丈夫，顺服那个就说父母掌权的，或者彼此顺服，这些都是在神的诫命里边。但关键的问题是说，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是觉得可能就比较容易。如果你想到说啊，我要顺服这个丈夫，那可能就比较难。但是你想到说，其实你顺服他不是为着顺服他，而是为着顺服神的缘故，那主耶稣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一点。再一点就是说他的那个顺服就是说是一个他那个顺服的 内容刚才就说父是怎样说他就是怎样做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有一些经文啊，就是很多圣经哈，我只是举一些，比方说那个在约翰福音当中那个4:34，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他每天吃的饭，就是要遵行他的旨意。然后呢在那个5:19，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然后他说5:30，他说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然后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那后边还有提到说对，他说我说这些话8:28，他说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然后他说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还有后边就说，他说12:49，他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就是说他说的每一句话，包括他做的每件事情，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他做事情的时间，比方说拉萨路死了以后呢，他在那里等候，等候之后才就是3日之后才去，或者是说他那个圣经上一直都说，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说可以看到说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完完全全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都是完完全全遵循神的旨意这样去做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那这是耶稣他的顺服的就是榜样。那总结一下，就说他的顺服的那个是一个完全的顺服，而且是一个就说时时刻刻的顺服，是一个立即的顺服。然后那这个顺服的那个实质，就说他那个状态啊，是他的顺服呢是一个内里，就说是里边谦卑柔和的一个顺服，就说他里边是没有挣扎，没有打架的，因为他是没有跟环境也没有跟自己里边打架，因为他是完全以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神的意思来顺服。再一个，他的顺服是一个喜乐的顺服，因为他说我以我父的那个，我看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他说，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情，他就说他每次在顺服当中，他是一个就说那种很喜乐的那样的一个顺服。那所以这个顺服呢，在他身上呢，就是一个是爱的一个表现，就说他对父神的爱用行动用顺服来表现出来，也是他的一个信心的表现。顺服也是需要信心，那个因为他说他完全，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把自己完全就像那个我们刚才读到的啊，重新虚己，那个完全把自己就 made nothing， 就是我是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那个我只能依靠父怎样做我就怎样，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自己完全没有我自己的想法，没有我自己的能力。那就说他就是完全就是完完全全去依靠神这样去做，所以他也是一个信心的行为的行动的表现。另外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刚提到一个谦卑，就是说他是一个谦卑的，他自己与神同等，他却不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就是把自己当作就说nothing 这样。还有他就是一个刚才提到他是 day to day 的，每天的就时时刻刻的，所以在希伯来书5:8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他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就说因为我们想他按的道理，就说他本来他的本性就是谦卑的，这样的他应该就说不需要再学了，但是圣经还说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是因为就说他是每天他都要把自己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的那个意念完全放下来，在所遭遇的各样的境遇当中来学习这个顺服，每天来成就这个顺服，这是他的一生。那最后一点就是说他怎么样来才能够顺服呢？就是他的那个圣经上有刚才提到的，就是他说对， 以至于甚至以至于死啊，他是就说当他在那之前他就说八章三十八节他有不是这个，我看对不对？对不对？对不起，不是八章，八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啊，他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情。然后那个就说这个是在主上还有在主上十字架之前，十六章三十二节，他就告诉说那些门徒们都要散掉嘛，但是他说其实就会丢下他一个人。然后他说到，他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就说他能够顺服的那个秘诀，是因为父常与他同在，这样。就说他的力量，他的一切呢，都是从父来的。我想这可能就是也就是主为什么叫我们说要我们要枝子不要离开葡萄树，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去就说从他那里得着力量来顺服。那这是耶稣一生的这个他一生的那个榜样。我想我就是从理论上这样讲，然后我会举两个小例子。两个小例子，只要因为那个他们都说平时那天要求说要举一些例子，那我就是举两个例子，是因为就是我因为我就是单身，你们知道比较就是没有像你们写到那么多的功课，而且就说我是想就说再一个就说在那个我的功课也学的不好，那就是我举的两个例子是得胜的例子，其实是说偶然有那么一两次得胜，我就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就是鼓励大家，但是大多数最后很多时候都是失败的。那我是觉得就说这是最近学的啊，一个就是说我去年的时候为一件事情祷告，当时我是感觉说神的旨意是往左边领，所以我就一直从往左边的方向一直祷告，然后而且欢欢喜喜的说哎我要运信要看到你的荣耀，但是最后祷告到底的时候发现说哎不是左边，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就很难过，很不高兴，而且就在那里那个说埋怨神呢，我说主啊，我说我是诚心要寻求你的旨意啊，而且我也感动说我是觉得说是往左边走啊，但为什么到头来你都让不是这个样子，那就证明说我前面的感动都是错的，那你的但是你我一直都祷告说让你保守我走在你的心意当中啊，我说那我你怎么在前面不调整我的脚步呢？然后但是很奇妙，就是我是觉得很感谢神。那后来神就就是让我在就说就用那个我忘了是他去用一句话还是说祷告里还是读经的时候，总之就让我虽然我很笨，但是他总是一步一步让我明白他的心意啊，就让我扭转了我的那个意念。然后当时就说我的后来我的想法就是就说他给我的那个感动就是说你是在寻求我的旨意吗？如果你是在寻求我的旨意，那我的旨意已经就向你显明，这个不是左边。所以我就想说，哦，对啊，虽然我是就觉得说就是这个，我就是要得这个啊。但是我如果是寻求神的旨意，他就是显明不是左边，这也是他的旨意。那如果我是单单就是要 delight 他的旨意，遵循他的旨意，那我就不应该在心里有不痛快啊，不觉得好，我就会欢喜，因为这就是他的旨意，他已经显明了这样。所以我当时心里我就觉得一下子就被转过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单单寻求他的旨意，这个。可以就说帮助我们能够在很多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者是没有迎信用啊，没看到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答案啊，或者是说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路去做的时候，它仍然是可以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在他面前。这是一个小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大家知道他们最近来，那刚开始的那个时间我比较没得人帮，因为 就是他们总是要盯着我的事情问啊，然后我每次一去，我爸就要在那里要训我，训好久。然后我妈妈有时候都看着我可怜，说：“哎呀，叫他早点回去吧，他明天还要上班。”然后我刚开始就觉得说啊，要学习顺服啊，要忍耐啊，要那个。所以，但是我心里边不是这样，心里老是就是他每次说的时候，我心里就是很你知道，就很挣扎，就很不乐意啊，很不想听，就想要快点结束了，就是那种很 negative 的想法。然后而且还觉得每次自己去受那么多委屈啊，然后一从那里出来就欢欢喜喜很高兴释放了这样。但是后来我觉得神就让我看到说这个不是一个顺服的态度，然后再一个他就让我看到说其实他是住在我们里边，是有大能大力的。我们的顺服不是一个好像很委屈求全的啊，好像很哎呀那好吧就这样吧，我就很这样拼命压着自己忍耐自己这样的。所以他让我看到说我们是他住在我里边，应该是我们去影响别人，去成为人家的祝福。所以我后来就给神祷告，我说那你住在我里边，那你就说你就借着我去爱爸爸妈妈，去就说来影响他们啊，去祝福他们这样。我说不是我在那里靠着我以前，因为我就觉得可能是以前没有信主前的那种习惯下来的，觉得那个就是顺服忍耐，所以就用那样老旧的方式对待，没有更新心思意念。那更新之后，但是我觉得这个身边神是给我是格外的恩典了，因为可能觉得我的生命比较幼小，所以就没有那么，所以我心思意念一转的时候，他就把环境给挪开了，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同时我也是叫我们财经班叫大家为我父母祷告，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心思意念一转，下一次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完全就变了，根本就不像那个。然后我就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个就是时光都很愉快，他们都很体贴我这样。然后我想，哎呀，可能神是很太怜悯我，所以就我心思意念一转的时候，他就把环境给挪开了这样。呀，这个就是偶然一两次的得失。
这个其实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通过大家的例子之后，都觉得这个顺服是应该是理所当然。比如小梦的话，就是放下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人生路程的打算，然后而且你顺服那一刻就蒙福啊，考试就来的时候就可以看见。雅青呢，就是路基上面你顺服神的那一刻，你自己也平安，孩子也得益处。很多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你觉得那是很明显的是对的，放下自己。我们觉得就是来顺服，这好像算很清晰的。但是其实看耶稣和亚伯拉罕这两个例子的时候，他们当时顺服的那个环境，照常人看是十分非常是不可理喻的、不可思议的，是要付上代价的。像那个神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当时那之前的话是让他等了那么长时间，99岁的时候终于得到以撒，而且要说让你的后代如海沙般众多。结果好容易得到这么唯一的一个儿子了以后，让他献祭献上，刀都要举起来，是真正的要把他杀掉啊！那一刻是按人的常理，按人的看见，是觉得不可思议的啊！而且那个是他心中应该是最宝贝的啊，是给神给他最大的祝福啊！那以后的应许都是基于这个祝福之上啊！所以按人的理解是超于他的理解，而是要付上这个代价。那个信心要的就是大的，当然他的理解当时对神的时候就是说神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啊，但是神在那一刻试验他的时候，你献上那一刻神就还给他了啊，但是他当时根本看不见。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就是一个是按我们常理我们不明白，第二个的话你真的是要放下自己一切的思想，一切的逻辑，一切的看法啊，然后付上这个代价，就愿意向着自己来死，真的是用信啊在神面前称义啊。耶稣也说一句话，就是说你信那差我来的就是做主的工，他其实什么也没做，就是信。而且神因着他一个人的信祝福了真的是亚伯拉罕所有的后代啊。所以这个信真的是看到那个神的荣耀，看到神很注重我们那个信。还有耶稣也是，他在这个克西马尼的那个祷告，他自己也是知道前面要经历那个苦难，他说愿意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苦杯挪开，但是愿神的旨意得成就。我们可以想象，其实他要经历一个事情，世界上最不公义， 真的是就是说是完全跟神那个公义完全颠倒的最大的冤案。什么罪也没犯，可是众人要假控告他，要鞭打他，羞辱他，啊，那么邪恶的东西来对待他，他就没有受过没有犯过罪，可是要受那么大的痛苦，要为这些罪人来受苦啊，还不能够为自己伸冤啊。那换了我们在一个极不公义啊极委屈的上，我们就要按照自己的方法来了，那要顺服很难的，嗯啊，我们会觉得哦，啊，这次神呢，你怎么能够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啊，你怎么能够这样呢？啊，我们想不通，我们也没办法说服啊，我们自己就要伸张自己的公义了。所以耶稣那时候顺服的那一刻，他说他希伯来书里面说他是因为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眼前的羞辱，他还是因为信，就而且是全然的虚己，就像那个树民就是刚才念的那个，他是全然的虚己，把自己的对自己的一切的体贴啊，自己的这个身份，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尊贵，自己的舒适，那一切的都，我们想很难想象了哈，那个羞辱啊，那个痛苦，那个里边的孤单，那个被抛弃的那种痛苦啊，那个被唾弃的那个羞辱，我们都很难想象，但他把这一切都全然的放下了，这个才能顺服，否则的话一点点不死，一点点不虚极，他就顺服不了。所以顺服实在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啊，而且也不是说按我们自己头脑能想得明白的，是想不明白的时候的顺服，是想不清楚的时候的信。我想这一点的话是我们要跟神求的，就是我们不能顺服的时候，第一我们不明白我们能不能放下自己的想法，第二我们对自己的体贴我们能不能也像耶稣一样的放下，就虚己，不是说哦天哪这个样子怎么行啊，这么下去岂不更糟了，好我们按我们自己方法来说肯定就乱了，那我们只能这时候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放下自己的看法，我顺服你，我就相信你，哦，我因着信我要看见你的作为，那神真的是值得我们这样信靠他的神，他的道高于我们道，他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如果我们不信到这个份上，哦，我们就很可能 miss 他的作为，这个需要在生活中难处中的顺服，困境中的顺服，我们自己不明白不理解时候的顺服，我想这个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操练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放下自己的罪啊，对自己否定，那个顺服还相对容易，因为那个祝福是很清晰很明了的啊，也是应该的，是一个本分，但是在试炼中的这种顺服，我想其实让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做更深的功夫的，我就想补充这一点。
希伯来书里我们在讲说，住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是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我就在想说，对，是这个，对，正好跟着你这个，对，对，我就想起说，这是因为一个人的顺服，我们得救，但众人得救，但是他自己那个苦难，他那个对啊，顺服的时候学的那个。学顺服的那个苦难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人，他不是说虽然是神的儿子，可是他有人的本性，所以那个苦难，因为我想我们是好多时候我们顺服的时候不是说起来是这个道理，但是经历的那个苦的话只有自己知道，
对，
但是当你放下的时候真的是神的祝福就来了，
而且那个祝福不是说一时半会看得见，就是真的是要忍耐等候，那信心养养。
我讲一个圣经的故事好了，我体会那个顺服哈，我是体会到那个玛利亚，路加福音，我想大家都对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应该很有概念，我就觉得这个玛利亚实在是很单纯，我觉得要顺服还有一个就是要单纯。他因为他就是单纯的相信神的话，他除了信，他信心有起那个作用，还有他就是很单纯。我想神选择玛利亚来童女怀孕生子啊，但实在是神看中他里面那个 那个心。所以我觉得他很宝贵，就是说他听到那个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常常想到说这个，我自己常常不是这样，总会先跟神先讲两句啊，为什么就说主啊，你干嘛要这样子，你干嘛要那样？可是他第一章37节讲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么玛利亚的回答呢？38节，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那你要知道，没有出嫁就怀胎，这个是很，就是说，你知道吗？其实就是很不理解，像刚刚那个魏华讲的，他刚讲到说不理解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例子，然后就觉得说确实，你要知道我们顺服的时候呢，顺服神的命令有时候会带来别人的误解啊，会有羞辱，反正就是会有，就是人家会不理解嘛，会讲说你有毛病，就是说你怎么跟人家都走不一样的路啊，那会那个，但是我就觉得说他因着单纯啊，那我你看他后面，如果不是因为他假如说按照现在人的观点啊，我这个样子，那赶快去堕胎吧，或者是怎么办啊？还有他的先生也很棒，我就觉得说约瑟是本来想要把他休掉，但是他也是神就你知道神就有一路一路的保守，那他们就他向他显现，然后他就还是把他娶过来，也是顺服，然后就娶过来，然后后面才有我们才有这个这么宝贝的救恩，我们这些人确实才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说这个是顺服神，就像他顺服神的旨意啊，就真的是带下来的那个荣耀是很大的，就说不是马上你现在能够看得见，很多时候那个顺服那个果子你不是马上看得见，有时候是经过很多年。
就会我跟他，因为他现在学东西比较多，学钢琴啦，学跳舞啦，所以我跟他在车里的时间很多。哎，他说妈妈，我很高兴跟你有单独的时间啊。那我们就探讨一些，就像刚刚艾米讲的，探讨一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这么不 lucky， 为什么我们这么蒙福？所以他就很感恩，他说 I'm so glad, mommy, I'm so blessed。有这么一个心态哦，我就觉得是我们做父母的可以给儿女的最好的礼物，不是我们能够给他们多少的财富哦，给他们一颗感恩的心，不要觉得什么东西就是好像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要注重的。那我现在给他就读那本 Purpose Driven Life， 哎呀，我自己也很受益。我一开始觉得对他来讲有点深，这孩子呢，真的我觉得好像已经到这个 level 了。他就说，妈妈，现在我就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真的就是很摆在神在 prepare 我们，在预备我们啊，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有目的的。我觉得我建议在座的姐妹们啊，你们真的可以跟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些灵修。那讲到的 service， 我觉得确实很对的，很多美国爱主的家庭啊，都很注重孩子去 serve 别人，这 kitchen soap， 他们专门 donate 一个月一次这样，然后呢带了孩子一块去 serve， 我觉得这是对孩子一生的祝福。我觉得也是，确实是很好的。像我大女儿现在就是经常去 DC 去 feed the homeless， 回来以后她就很感恩，她就觉得啊，好多人其实很好的，不晓得他们怎么会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就觉得，但是所以她也就发出这种感恩的心，就是好像我住在这么好的家庭啊，好像有这么好的父母，有这么好的教会。就是我觉得感恩的心是我们可以给儿女是非常宝贵的礼物。
想分享，感谢主。昨天呢，是星期五，终于洛阳弟兄侯一尊到石洪镇弟兄那边去查经。查经的时候回来的路上，他说冯建平今天我还不争气，他说我还在那边又睡着了。我说你已经不错了。我说我要像你这么苦的话，我早这边睡得厚厚的大水打呼了。我说你还没有打呼，而且自己在非常的健全有主意观，他一会儿伸伸就一会儿伸伸腿，就是想自己不要睡觉。等会我说你真的不错。他说冯建平你这么一会所以 一句讨人高兴的话，对啊，感谢，这是其实正是神的恩典，我真的看到这是神的，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遇到一个非常难处的时候，那我这段时间真的是顺服的功课，顺服真的不容易，就刚才他讲，顺服真的是靠信心，这信心是神给，而且真的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他为什么？我这这么多年来，我真的希望我先生和儿子，我们一家人能侍奉神，因为我神在我们门面太大了，这不去谈。那为什么这样子来讲了这话呢？然后他就讲了啥？因为呢，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情况，你们知道，自从我因为英语不好，我就选择了一个做商店跟神求。当时是1997年，我做商店绝对是神的恩典，因为当时是。陈雷大哥和英明他们做查经嘛，他没有还没有成立教会的时候，查经嘛叫做查经，他们为我们很切祷告，而且陈雷大哥和英大姐一直到我们店里面去，在 DC 店，这里看到一路神，但是在这里面要看到神一路带领我走过的高山低谷，所以就是我成神的时候，成神就是生意成功嘛，一个做生意人一定要想赚钱嘛，生意成功，这里在两年里我挣了很多钱。不但掉小点在里面，然后后来慢慢的洛阳慢慢的就去有机会就做货柜，他这样想，原来洛阳是有工作的，因为他读书然后出来做集结这方面，他也考了两个拉伸师，但是后来以后印度这样子以后呢，他一直不想回家，我说你回家去看看家里面，我一直鼓励他，他回家去以后，结果呢他们的家乡这些地方呢就没需要这样，就说你出来做做生意，那他这样呢也是一个比较不像人家那种暗地的人，喜欢按部就班走，他就喜欢闯荡的，因为一生都是闯，他的性格真跟我不一样，我的性格呢想老实话，为什么呢？天南人是非常的心，就是又粗又细，细的时候细的到就会想想事情，想想的好呢就还好，想的不好会钻牛角尖的人，所以会惧怕，因为想的远，那看到负面的多，不像人家意志很坚强，我缺乏意志力，所以常常有跌倒。那在我的这份上，就是说，后来我看了陆六阳呢，就后来那年从911的九月份的时候，他去参加了这个纽约的展销会，帮助他们扬州的工人参加展销会。这些在那天911事情促使他们当时在纽约都看到现场。但是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讲，人家之前就都公园，他把工作辞掉，他正把空军基地的两份工作，两边的工作就辞掉了。当时辞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陆六阳，我觉得不妥。我说我们一家人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工作，其他的是保险，我一个人是因为我英语不懂我才来学做生意，所以我天然我不喜欢做生意。然后他说冯建平，我这个人呢是既然到美国了，我觉得应该要闯荡一番，按部就班的做工作我不喜欢。他说我最不喜欢在乐良安抚拿个报纸有时间，他工作真的很轻松，其实要讲的话生他是猛虎猎人要讲这个，后来他轻而易举就拿开。当时我尽量讲说乐良希望你做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准确的，结果他做了这样子一步看待，就是说当我回过头来就在我们做第二份工作的时候，就乐良做我们真的缺乏祷告，因为那时候跟神的关系不懂，也对祷告不太懂，就也不太这样，所以缺乏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就这样子默默默默的就走上一路走过来，乐良就做玩具批发，做小商品鞋批发，这里最后是就是败得一塌糊涂，所谓败得一塌糊涂就是说把家里面所有的基础所有全都弄上去，把房子抵押全部贷出来，然后还借了20万块钱在旁边，就是说房子现在我们没有钱，实际上还有20万块钱。好了，这样子以后，但是他一路过来那时候我们镇里家里面一般家里面一定会为夫妻会为钱吵架，钱是真理是重型的，但是它是万恶的根源是在上，就是你把钱看重的时候，所以真理这家里面吵的常常就引起家里面不和，所以这样子就跟对神越来越晚，但是也硬着苦难，神也把我又再一次的带到了，我这时候正在神里面真理被神光照，认识到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家是蒙了大福的人，可是在怎样侍奉神，怎样服侍神，怎样顺服神，怎样爱神方面真理是被神所爱而不懂爱神。后来我想爱神什么，最起码要安静他们都他尽到，从此以后就因着苦难我到他面前来，也因着大家弟兄姊妹尤其我们教会为我祷告，又重新把我带到了神面前。但是最近又在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陆阳呢他呢不甘心失败，我说陆阳那你再找你的工作吧，他说我就要不行我不认输，他说我输了，他就将他自己的个性，他这种个性讲神给他天然一样，他说冯建明哪怕是我明天就是我犯了罪被受伤关门明天去死了，来跟我讲今天晚上要给我一顿断头饭的时候，我也会坦然无惧地把这方吃下去。后来我说那他天然人就刚强点，我是软弱点，所以我会跌倒，那我想我说我靠神， 我常常讲，我说你靠的是你自己，我说我靠的神，但是实际上我是不是靠神呢？讲起来靠神拥挤，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不是，因为我这次觉得我的信心实际上还是建立在先生和儿子，因为我觉得他们运气好，他们家人，所以还在上，还是在钱财物上面，这是神兴起环境光照。后来进入这样子以后，他呢这几年他就一直想做一个床垫子 mattress， 他就想做 mattress。 为什么要选择在我们，他在我们店，他在那时候做玩具的时候，他看到我们店里面在颠颠簸簸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我们后来做一块圆砖，说店呢非常大，几千吃了一个店，说好多商品多，我这里的时候就把影像什么都给人家，我自己摆的，因为我这些人呢觉得英语不好，我去苦，我说我们在中国插过队啊，什么东西能苦吧，所以我就每天都做苦的事情在乐量。但是因为这样子以后想追求成熟，我真的花时间，我要去买货，这样子就非常形成矛盾。我就跟洛阳讲，我说洛阳我不想做这个了，他就讲他都带你转向，后来他就转向把我们店整个转向都做 furniture， 做家具长点赛。但一转的时候，人家那是转高峰的时候，我们是到低谷的时候，所以整个店也不是个高，也不是个主要站，又没走起来，那又倒下来了。那那时候我还真的已经学会祷告，那祷告就这没有做。后来在这里面发现呢，买旧床垫比较好，所以他就萌生了个做旧床垫。所以他一直就想，他房间里面玩具不行了，根本是不行了，我现在做旧床垫，他坚持要做旧床垫。这时候我就讲，我说我觉得不妥，我说旧床垫已经五十多岁了，我说你在旧床垫非常的累，我说你也不知道不懂，但他一定要做。我和我儿子娘两年多都不同意，他最后一定要做。后来正经那时候正寻求生，后来有木仔也有好多钉子，房间里面好，你们家里面这样子的话你不能做，他是一定要做。因为他当时讲，他说冯建明所有什么事情我只要到你那边去你一定难做。然后我就想，我说为什么难做，我说这里看到难，我去讲做，但他根本不听。后来有个牧者，他说冯建明，那你能不能信耶稣，我说我能信得过耶稣，但是我信不过我先生。我说他你为什么，我说因为觉得他这人不是做生意的人，他是真的是应该做基建画画图，做他该做的事情，他是做水上的人。我说不是这样子，就非常有智慧做上。然后他说，但是因为如果你愿意顺服主的原因，你愿不愿意顺服你先生。后来我说，如果说是因为你想想顺服主的，我愿意顺服他。他说好，你去问神。后来我就慢慢到神面前，真的的时候等候神。后来我觉得有平安，我真的选择顺服他。顺服他是做，他就做了。2009年10月份，他就再一次的跟人家借，又借20万，是10%人利息，他又投资。这一次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是钱家里面资金全都不给周转，所有店里面的钱全部给他，他不要你买店里面东西，就给他周转。我都说周转常常也有争吵，也有这个，因为这里软弱，天然人喜欢发火，天然人容易情感，天然容易指责人家，都看负面，所以家里面真的很多的不欢乐。但是真的有了主，有了属天的平安。怎么讲呢？就这次来以后又碰到这么大的困难，我说神啊，我说我不是寻求你的意思吗？我说你为什么，我跟你讲了顺服了，你怎么还这样子呢？后来我想，正是慢慢神就要说，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光照什么。后来我不是在求吗？你不是在求至于我和我家都要侍奉耶和华吗？他说你不是一直在求这个吗？那你的先生和你的儿子是不是跟你一样的呢？他说你是爱主了，因为你蒙的恩典多，你爱他。他说他们呢，你经历神多，所以你这样子因着神的爱你今天爱。但他们呢，他们好多东西呢可能还没有，但是你能相信他们？我想他，你能不能相信一个真理？再后的要再前，都是神所做的。后来正神给了我一句话，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的。我说神啊，因着你真的，我正在还流泪，我有过沮丧，也有过难过，也有低倒，甚至也真的好多的埋怨。家里面最近有我姑子的小孩出来留学，然后他带了好多人留学一起到我们家来，一传福音。那么我一传福音，他们两个人都不传，别想一讲这话以后，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呢？我说我传福音应该，如果我讲的不好，你们再补充，最起码这样子不是完善吗？我说你们这样子就让人家这样正的，我这样讲，我背后就跟他们又吵起来。那又吵又讲的时候，我儿子讲说，妈，你在我们家见不见不要讲神。我说奶奶，你是一个信主的爱主的，你为什么这样讲？他妈，你一讲神我们就远离神。后来这句话时候，我真的，后来我就到神面，我说神啊，为什么你让我这样子去光照？真的讲，后来神就讲，你能信我吗？你要休息，知道我是耶和华。讲的太多了，你证明。后来我也证明到明，后来我自己想，我自己软弱，真的蛮软弱，因为面临着这么大的困难，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那我一首歌，他掌管明天，又给我带动起来。然后我自己想，我真的我软弱，因为要需要扶持，我相信祷告，因为我真的是因着祷告，神把我带到面前，所以我相信神的祷告。我看到耶稣在地上都两流，我就打电话，打一些非常爱主的人，我就让他们为我祷告。正是我真的看到， 我相信昨天洛阳去也是正着他。那直到星期四的时候呢，我又到神面前等候神，又在里面安静，又到神面前该哭的哭，向他倾诉。我原来真理不会，到神面前真理就在那亲近他，就是赞美他，不懂向他倾诉我的心声。后来慢慢神释放，我把我的苦处全到神面前，我说天父主耶稣，我把我的难处什么都跟你讲，因为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良人，你是我的帮助。真的还里面去流泪流悔后悔，也为自己得。我说我为什么爹里面会这样，我说我为要写这件认罪，我就想在我圣上，因为神是圣洁，他也是公义。你在做圣上有没有得罪人的地方？你得罪人就是得罪神，因为神叫你爱神，同时也爱人。你人和就把它分开，所以这样又回到面前盖章。我神啊，你涂抹我的一切过犯罪，涂抹我们家人，接近我们家，使我们家人真的合乎你旨意。这样子以后真的又平安起来，然后也神带带我们。所以说这样子，然后昨天接着呢，是我们跟他讲说，下午我们两个他们到台湾去，两个星期的。我接着讲说，洛阳，我说我们谈到他明天，他这个写好了，我也可以休息了，我也不去了。我说洛阳，我说你这女孩要去，我说洛。我们就到林森他们家，我说杨姐他们这边去查去，他说哎你去就行，你去把信息带来家就行。我说不，我说我是我，你是你，我说信道是从听到来，我说我们彼此勉励，我说我们相信，我说我相信，我坚定的相信，我说不管我们家里面哪怕这次跌倒一分钱没有，只要我们来信靠神，神会给我们开。我说我只要有吃有喝，我们家就够了。我说这个就是像保罗一样的心智，让我们这一句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现实，把一切归给他。真的谢谢。